这里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8月3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艾瓦为您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未来几天内启动对中国在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中国商业部表示，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到中国并购投资，并简化程序，改审批为备案管理。美国准备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中国呼吁保持克制。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韩国媒体指出，朝鲜的对外贸易还是依靠中国。美国一名水兵日前在南海地区执行任务时失踪，中国网民和媒体将此事联想到卢沟桥事变。日本准备为空中自卫队配备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的空对舰导弹。为重振民意，安倍晋三今天第三次改组他的内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据美国高层透露的信息说，总统特朗普将在未来几天内启动对中国在贸易知识产权领域的行为的调查。消息来源说，美国总统将发出一份公文，在公文中他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上的窃取是一个问题。就此问题，欧盟、日本、德国和加拿大都均表达了忧虑。这份公文将令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根据1974年的贸易法案的第301条展开调查。这一条允许美国总统为保护美国工业单方面增加税收。路透社指出，到目前为止，这一调查是否会导致实施贸易制裁还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北京将会在世贸组织提出质疑，或者是调查仅仅是华盛顿和北京谈判的砝码。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已经在一份声明中说，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单方行为。美国贸易法案第301条最后一次启动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世贸组织组成之前，将要进行的调查案已经得到了美国民主党一些高级官员的欢迎。此外，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今天表示，欢迎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以并购方式到中国投资，化简化程序，设立企业变更均由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但是外资特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并购除外。台湾检方传讯中广公司董事长赵寿康二度追查中广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财产，具体情况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地检署侦办三中案之一的中广案，今天约谈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赵少康、国民党行政管理委员会前主任委员张哲琛等人。过去绿营曾检举国民党低价贱卖旗下的中影、中广和中视，但这个案子在2014年已经由特侦组全面调查过，认为并无不法，宣布全案侦结。但如今政党轮替，蔡英文成立的党产会向地检署告发，于是再度展开追查，蓝营质疑这是政治追杀。行政院党产会是质疑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当初接手中广是一桩假买卖，拿中广的盈余买中广，涉嫌背信。赵少康说他清清白白，今天到地检署是协助厘清案情，以证人的身份应讯。他还说这个案子的被告是前总统马英九。在此之前，台北地检署已经陆续传唤赵少康旗下几家公司的负责人作证，全面清查当初赵少康购买中广的资金来源，有没有如党产会所指控拿中广的盈余买中广，以及国民党有没有以借名登记的方式透过赵少康漂白资产。绿营及党产会之所以紧咬中广不放，是认为二次大战日本战败后，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收了当时是日本财产的台湾放送协会的土地及建物，以及五处广播电台。 后来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才改组为中国广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台湾推动党政军退出媒体，国民党将中广的土地及建物转手，但党产会认为这些都是国家的财产，而且可能还由国民党掌控，因此要向国民党追回。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朝鲜又宣布试射导弹成功，引发了华盛顿更大的担心。为制裁平壤迅速得到北京在安理会上的支持，近来美国频频向中国施加压力。法新社从美国发回的报道说，中美两国驻联合国大使会晤商讨，自7月4日朝鲜第一次试射洲际导弹以来，联合国对平壤的新制裁决议内容。作为平壤的主要支持者和合作者，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同意对朝鲜实施新的强制措施。不过中国外长王毅周五呼吁有关各方不要加剧朝鲜半岛的局势，保持克制，并说北京已经明确谴责了最近朝鲜进行的导弹核试射。此外，将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东盟年度论坛，届时坚持发展核武计划的朝鲜估计会撞上反对此计划的外交围墙。华盛顿目前正向各国寻求对朝鲜的一致谴责。据法新社得到的论坛决议草案，出席会议的各国外长将表达他们严重关切关于朝鲜核试射导弹。面对国际社会的制裁，韩国媒体指出，朝鲜的对外贸易还是主要依赖中国。具体情况，请听方华的报道。
据韩联社报道说，2016年朝鲜对外贸易对华依赖度高达 92.5%， 创历史新高，并连续三年保持在 90% 以上。同一时期，朝鲜贸易对俄罗斯的依赖度为 1.2%， 对印度的依赖度为 0.9%， 对泰国的依赖度为 0.8%。从统计来看，朝鲜经济没有中国可能无法正常运行。值得关注的是，2005年朝鲜贸易对华依赖度首次超过 50% 之后一直保持增势。韩联社引述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提供的消息说，虽然中方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但去年朝中贸易规模仍同比增长了 6%。朝鲜以矿物产品、纺织、钢铁、金属、机械为主的贸易结构没有很大的变化，但由于国际社会持续实施制裁，导致朝鲜出口受阻，预计其对华贸易依赖度将保持在高水平。然而，中方反复主张其对朝鲜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且在切实落实安理会的制裁决议。朝中贸易增加主要是因为民生目的的贸易和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美国也批评中国在向朝鲜施压方面做得不够。特朗普总统对北京越来越失望，他指责中国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华盛顿相信中国对朝鲜有巨大的影响力，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朝鲜外贸的绝大部分经由中国实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称，在朝鲜问题上，美国不寻求政权更迭，不寻求政权垮台，不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的统一，不寻求借口向三八线以北派兵。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够施加外交压力，推动平壤政府进行外交对话。
周三，美国再次展示其核威慑能力，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具体情况请听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周三又进行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向太平洋上空发射了一枚未经安装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据纽约时报报道，五角大楼发表声明，周三从加利福尼亚发射的是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声明称，这次试射不是对朝鲜近期活动的回应，但展示出美国核武系统是安全有效的，随时可以用来威慑、侦测和抵御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攻击。这枚导弹的重返大气层载具飞越太平洋4200英里，相当于6760公里，在马绍尔群岛降落。声明表示，这次试射是为了确认洲际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供了宝贵的数据，以便确保持续安全有效的核威慑。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朝鲜上周刚刚进行了一次导弹试验， 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朝鲜将在一年内掌握将导弹打到美国本土的技术。这是在不到三个半月的时间里，美国的第三次导弹试射。美国曾于4月26日进行过一次十分类似的导弹试验，从加州基地发射一枚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在南太平洋降落。时隔一周后，美国又进行过一次同样的试验。
日前，中国也悄悄进行了导弹试射，具体情况请听安东尼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和美国外交家杂志都报道了中国军队日前进行导弹试射的消息，报道说这是来自中国的清楚的信息。福克斯新闻网引述美国不具名的官员的话说，美国情报机构7月29号监测到中国军方在演习中向外形酷似美国终端高空防卫系统，又称萨德反导弹系统和 F-22 隐形战斗机的实体目标发射了20枚导弹。官员说，中国要测试导弹并不需要兴建酷似 F-22 或者萨德系统的实体目标，这是来自中国的清楚信息。中国一向反对美军在韩国设置萨德系统。这名官员还说，中国军方这次试射短程、中程与巡航导弹，试射地点也特别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81建军节阅兵活动前夕。报道也说，中国目前拥有的驱逐舰、巡洋舰和潜艇数量与美国海军相当，最近也有新型驱逐舰下水。分析人士指出，新型驱逐舰与美国伯克级驱逐舰可以匹敌。美国外交家杂志报道说，演习地点就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的内蒙古朱日和训练基地。这次演习发射了4枚东风 26C 中程弹道导弹，10枚东风 16A 中程弹道导弹与6枚长剑10巡航导弹。另外至少有包括 HQ6、HQ16 和 HQ22 三个地对空导弹系统参与演习。
美国一名水兵日前在南海地区执行任务时失踪，有中国网友将此事联想到卢沟桥事件，媒体也就此发表了评论。在日本，因家人和内阁官员等一系列丑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民意支持率下跌严重，已经达到危险水平。为重振民意，安倍晋三今天第三次改组了他的内阁。
安倍第三次改组第三届内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3日决定了第三届安倍政府第三次改组内阁成员。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了阁僚名单，在19名阁僚中有6人首次入阁，5人留任。安倍内阁由于森友学园廉价购买国有土地疑惑，家计学员办兽医学院疑惑及对稻田朋美的一系列质疑等，支持率已经大降。而这次改组内阁的主要看点有2：一是强调全党团结，抑制自身派别的议员入阁，优待自民党主流派岸田派议员入阁。在改组前，岸田派只有岸田文雄外相和三本幸三创生相2人入阁，而改组后则由4人入阁。二是抑制右翼议员，减弱安倍政权朋友内阁的印象，提拔自由派议员。安倍希望以这2个看点恢复支持率。在这次内阁改组中，总务相由曾任邮政相等职的前自民党总务会长野田圣子担任。野田圣子是自民党中的自由派，与中国关系良好。外相由前行政改革担当相河野太郎担任，其父河野洋平1993年8月4日作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发表了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河野谈话。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新闻节目。各位听友，今天是2017年 8月3日星期四，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终于签署了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制裁俄罗斯的原因包括俄罗斯被指控干涉美国的总统大选以及吞并克里米亚事件等。此前美国众议院已经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该法案。据悉，与他此前惯常的做法不一样，特朗普周三是在没有摄像机的情况下签署的该法案。特朗普虽然签署了新法案，但他表示这项立法存在严重的缺陷，某些条款明显违宪。特朗普发表声明说，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为了国家团结，我还是要在法案上签字。国会刚提出这项议案时，我就对国会表达过，这项议案在很多方面都不恰当地侵犯了行政当局的权力，让美国公司处于不利的地位，伤害欧洲盟国的利益。该法案也对伊朗和朝鲜实施了新的制裁。白宫发表的声明称，这项立法是向朝鲜和伊朗发出了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人民不会容忍他们危险和动摇稳定的行为，美国会继续和盟友合作，阻止这些国家的恶意行动。十分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肯恩表示，特朗普签署对俄新的制裁法案感到忧郁，不令人意外，但并不合适这么说。麦凯恩表示，尽管美国人民无疑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但该法案本质上是敦促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政权为攻击我们的民主、侵犯人权、占领克里米亚和破坏乌克兰稳定付出切实的代价。我希望总统能够明确谈论俄罗斯的侵略行为，就像他表达对法案的忧虑那样。特朗普曾明确表明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但两国关系已经陷入困境。莫斯科已经提前对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做出了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美国驻俄罗斯的外交人员减少755人。此前，普京已经表示，莫斯科等了非常久，始终希望未来同美国的关系能够变好，但一切看来，状况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在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法案之后，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称，改善与新一届美国政府关系的希望破灭了。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保持几十年，新制裁比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还要严厉，而且是全方位的。梅德韦杰夫指出，总体而言，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没有意义，但反正我们都能够应对。梅德韦杰夫强调，特朗普政府展现出的是自己的无能，以最耻辱的方式把行政权力交给了国会。在特朗普政府的行政权被耻辱地转交给国会之后，美国政界的各派势力情况也正在发生改变。梅德韦杰夫称，反俄制裁的歇斯底里已经变成了美国国内外政策的关键组成部分。俄罗斯外交部评论美国新制裁时表示，无论怎样威胁或者是施压，都不能迫使俄罗斯改变自己的路线或者不按国家利益行事。美国的制裁措施也确实让一些欧洲国家感到不安，他们担心对俄罗斯的制裁会影响到德国、奥地利以及其他参与俄罗斯北部西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国家。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美国顾及到了一些欧盟的担心，但他强调，如果美国的制裁措施伤及欧盟，欧盟已经准备好立即采取应对措施。不过，路透社的一份研究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计划留下的空子，让西方石油公司得以帮助俄罗斯开采一些技术难度最大的石油储藏，这可能破坏制裁本来想要实现的整体目标。美国政府在2014年对俄罗斯施加制裁时，财政部曾经表示，希望阻碍俄罗斯对所谓前沿或者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开采能力。制裁措施的初衷是要阻止俄罗斯通过开发那些开采难度较大的油气储藏，来弥补其常规油井产出的下降。前者需要使用诸如压力之类的更新型提取技术，而这一领域主要被西方技术所把持。但自2014年以来，挪威国家石油公司一直在帮助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开采非常规油气资源。与此同时，英国的 BP 公司也在考虑发展一个类似的开采项目。 挪威石油公司没有违反制裁规定，BP公司这样做也不算违规。美国在过去十年因为页岩油的开采，其石油产出明显提升，因此在制定制裁的措施时，措施间仅顾及到禁止西方公司帮助俄罗斯开发页岩油储藏，但没有提及其他较不常见的非常规油气的储藏。欧盟随后跟进，禁止对位于页岩层通过水力压力法进行的项目开展合作。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要闻解说节目。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芳主持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富有阶层在个人所得税收益中所占比例、各种赠与方式最近十多年来发生的变化。法国政府计划未来五年削减130亿欧元预算，令地方政府忧心忡忡。美国政府准备采取措施面对毒品问题。巴西球星内马尔跳槽巴黎圣日耳曼队，成为足球史上至今最昂贵的球星等话题，是8月3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此外，《费加罗报》和《经济回声报》分别刊出多篇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经济回声报》在头版新闻版页的显要位置刊出报道，对美中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报道和分析。该报指出，尽管美国总统曾经承诺要通过对话方式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但是在经过了数月时间的犹豫之后，特朗普政府做出决定要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迫使中国遵守更为严格的知识产权。华盛顿同时希望中国解除对美国企业在包括卫生和金融领域在内的一些行业的投资限制，这是美国企业主方面的多年诉求，估计北京方面将很快做出回应。回声报报道指出，据美国多家媒体披露，华盛顿当局本次准备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制裁中国，将动用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相关条款。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条款规定，可对知识产权领域的反竞争行为的国家实施制裁。相关条款曾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广泛运用，但在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创立之后遭到淘汰。然而，特朗普却多次表示，世贸组织规则不适用于中国。报道认为，如果美国决定制裁中国，应采取谨慎的做法，因为北京有可能做出反击，并为难那些目前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或将他们逐出半导体或人工智能等被确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另外，中国经济目前仍然部分依赖于出口，同时也构成美国汽车及新技术领域企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回声报在另外一篇报道中介绍了中日两国东海气田之争。报道指出，中日两国围绕东海气田主权之争引发的紧张关系有所升级。本周三，北京方面对开发东海气田问题进行了辩解。中国外交部指出，中国在东海油气田的作业地点处于中国主权海域，没有可商量的余地。日中两国富有争议的海域被中国称为钓鱼岛，日方称为尖阁诸岛。双方曾在2008年达成协议，对该海域的石油与天然气开采领域展开合作。但是两年之后，相关问题的谈判却随着两国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而中断。此外，《费加罗报》在一篇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中，突出介绍了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关系。该报特派伊斯兰堡记者报道指出，从喜马拉雅山到阿拉伯海，数千名中国工人筑起了一个战略走廊。这条延伸在蜿蜒沙丘上的公路建成之后，大大缩短了首都伊斯兰堡至北部城市塔克特的距离。这是中巴两国喀喇昆仑公路的第一段，这条公路连通了巴基斯坦北部与中国西部新疆的喀什。站在海拔最高处4700米的地方，可以清晰地看到来自中国的运货卡车朝向阿拉伯海方向的西南部行驶，那里是抵达波斯湾之前的最后一站。 报道指出，此一工程是中国三年前在巴基斯坦展开的32项计划中的一个。北京在巴基斯坦展开了一项马歇尔计划，建造公路、铁路、热电站和太阳能电站、机场以及深海港口。为此，中国出资550亿美元。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上周四，中共宣布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孙政才落马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孙政才是十八大以来第一名落马的现任政治局委员，他在高级干部中一直以年轻著称，试图一帆风顺，几乎没经历过挫折。现在尚不清楚孙政才都违了哪些纪，以及是否触犯了国法，但是可以想见他的问题应该非常严重，否则中央不会在这个时候做出对他进行调查的决定。中国的反腐败已经形成极高的权威，那就是在党纪面前所有党员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如果一个人触犯了党纪国法，无论他的职务有多高，权力有多大，都要被绳之以党纪国法。一名现任政治局委员落马会形成一定冲击，但我们坚信中国经过这些年的不断改革，政治框架和社会框架都变得空前稳定，孙落马的冲击只是相对的，不可能真的撼动什么。我们呼吁在孙的问题人处于调查期间，舆论应保持耐心，让我们大家一起拒绝传言，我们应当只相信中纪委的调查，只听党中央在调查结果基础上所做的最终结论。香港东方日报神州观察的评论说，当局虽然没有公布孙政才的详细罪状，但有关他的腐败丑闻一直不断。比如他的老婆胡英加入中国民生银行的太太团，与令计划的老婆苏荣的老婆打成一片。孙政才佩戴多只名表，价值上百万元。另外，孙政才的女儿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高昂费用，以及孙政才搭乘美国公司的专机前去看望女儿一事，已多次引发舆论热议。但引发孙政才出局的关键未必是其经济问题，而是其政治路线。孙政才39岁跨入户部，平步青云，从一名学者成为北京顺义区委书记，再到市委秘书长、农业部部长、吉林省委书记、重庆市委书记，一路走来都有多个政坛大佬力挺。据说在北京市任职期间，孙政才获得贾庆林的器重，到农业部是温家宝力推，空降吉林任省委书记是令计划幕后运作，进入政治局成为重庆市委书记则是曾庆红在幕后发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政才身上汇聚了众多政坛大佬的利益，而他也为这些人的利益积极奔走。孙政才如此废寝忘食，最终被大佬们看中，认为他上台之后可以维护大佬们的核心利益。而孙政才游走在各位大佬之间左右逢源，一度被公认为各方普遍能够接受的接班人物。但正是孙政才的这种四姓家奴的地位，让习近平无法容忍。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据称孙政才被废一个很大可能是他参与或背后支持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美国爆料王岐山及其家人贪腐，甚至可能是郭文贵的老领导之一，想以此在19大前把王岐山逼下台，影响下届政治局和常委人事安排。之前郭文贵在直播视频中曾大赞孙政才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能力，说他是天才中的天才，还称如果孙政才将来能成为中国总理或中共总书记，将是中华民族之幸。郭文贵话声刚落，北京就传出孙政才被双规的消息。孙政才被废标志习近平不再优柔寡断，强力推个人领导制，朝全面集权和长期掌权大步迈进。 外界猜测习在2023年的中共二十大后继续留任，甚至实行终身领导的可能性在增加。孙政才落马包含几个意义。首先，习近平王岐山用词警告反对势力，请求十九大前别与中央叫板，任何与习近平中央作对的人，不管背景多强、地位多高，都不会有好下场。其次，打破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确立的隔代指定接班人制，不按年轻化标准来任用或提拔领导人。第三，一位前朝重臣，包括胡春华等江湖恩时期地方大员，不会轻易受习近平中央重用。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未来几天内启动对中国在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中国表示欢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到中国进行并购投资，并简化程序，改审批为备案管理。美国准备加大制裁朝鲜的力度，中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面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朝鲜的对外贸易还是依靠中国。美国一名水兵日前在南海地区执行任务时失踪，有中国网民将此事联想到卢沟桥事变。为重振民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第三次改组他的第三届内阁。台湾检方传讯中广公司董事长赵少康两度追查中广是否为国有财产。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为您播送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为了吸引观光客，加强安全保护措施，如今打算发给一些相关业者人士一个小圆牌的安全标志图案，加以鼓励他们保护外国观光客。这对于外国观光客的安全是否更能有效保护引起争论。经过2015年的数起死伤惨重的巴黎恐怖攻击事件，来法国游客的外国观光人数大量流失，尤其是经常被偷被抢的中国观光客更是心惊胆跳。不过目前中国到法国的观光客又有大批回流的趋势，值此之际，法国当局想方设法拉住这些亚洲的观光客，尤其是消费最多却又是经常被偷被抢的中国观光客。中国观光客成为法国，尤其是巴黎扒手眼中的肥羊，所以巴黎当局必须紧急想办法保护他们的安全。如今当局想出的一个点子是，在观光客最常观光的旅游业地点发给旅馆及巴黎相关商家一个荣誉性的标志，也就是在这些地点挂上一个标志属于安全地点的小圆牌。七月中旬，法国警察总局与大巴黎地区还有巴黎市政府以及巴黎地铁公司、运输公司等机构共同签署了一个巴黎景点公约，加入签署的另外还有各大博物馆如罗浮宫、奥赛博物馆、埃菲尔铁塔等机构，以及各商家、各旅馆、咖啡馆及餐厅的代表们也都加入签署，可说阵势浩大。这项公约的第一条就写着说，签署者承诺效力于保护到他们接待的巴黎旅游的顾客安全，采取预防措施，并在他们发生被偷抢时努力帮助受害人。为了加强这项安全措施的宣布效果，内政部长科隆博前往圣心院视察时说，我们鼓励外国观光客来法国来巴黎旅游，现今法国每年平均有 8300万人次外国观光客，这也是法国经济重大收入来源之一。为了鼓励观光客继续来巴黎旅游，我们当然要使观光客感到安全，因为这项公约所涉及的就是经济问题。2016年大巴黎地区旅馆业流失了近130万人次观光客，2015年的外国观光客人次有2220万人次，流失最多的是中国观光客及日本、俄罗斯还有意大利等国的观光客，而其中中国观光客是在巴黎消费量最多的。警察总长摩尔格负责警方的巴黎观光计划业务，他解释说，这项行动对于法国是个重大的行动，即使法国自2013年以来已经做出同样的努力，但应该再度启动这项努力的机制。本次提出的做法是设立一种名叫安全地点的小圆牌标志，将由警察总署颁发，这是一种民众容易辨识的图案标记。公约对此还说明，这标记图案将贴在各旅游相关机构、商店、博物馆、餐厅及咖啡馆。为获得这项标记，有关业者请到巴黎警察总局的网站上下载一份自我评估表格。摩根警察总长还说，但这并不是一项自动获取的荣誉标志牌，表格上还说明了，自我评估并不代表是获得这项荣誉标志而成为受到事先检验的对象。当事人所有不诚实的填表声明将导致撤销这个小圆牌标志。报道评论说，但这就必须能够察觉当事人是在说谎。这表格上总共有38个问题，例如你是否靠近一个重要的私营或是公营的地点，如文化表演厅以及一些机构。另外一个问题，你的地点是否禁止停靠机车呢？还有，你是否备有特种素质的安全人员呢？以及你雇佣的员工里面是否都身份清楚呢？巴黎警方的60名负责安全预防事务公务人员将分配到这个安全标志牌，他们是每一区分发3到7个小圆牌。一名警方公务人员说，在夏天人手减少时，这项工作组织上是有点困难的。再说，即使安全小圆牌标志的原则定定了，但实质内容并未完全确定。但那些在警察局里协助被抢偷的观光客进行报案追查工作的中心执勤警察却不在颁发这项安全小圆牌的行列。最终，这项安全标志是否只是一种噱头呢？巴黎旅馆行业联合工会主席马艾并未对此发表评论，但他认为，所有对外国发表的保护观光客安全通知对我们的行业都有帮助，这对于亚洲观光客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名高官指出，我们也给各地的海滩颁发干净海滩的标志，但说实在的，发给安全标志，这实在不能向人们保证就此他们不会再遭到屠杀，或者是保证他们的钱包不会被偷。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就在8月1号中共建军节之前，中国解放军在内蒙古的朱日河举行了阅兵还有军演，这也是中共军队第一次在建军节的之前举行实战部队阅兵。据悉，解放军派出了10架战机来训演，有轰六，还有运八电子干扰机、运八情报搜集机。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状态， 并且也发布了台湾第一次有金国号伴随飞机的相片跟踪在台湾海峡上空的中共的军队。本次中华世界节目请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振声老师来为我们点评近日的情况。严老师您好。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啊，严老师，从这一次中共解放军也是他有史以来这第一次为了建军节啊举行这个实战部队的阅兵演习，您看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当然这因为今年是建军90年，
嗯
啊，所以是一个整数，那要做这样的动作。其实我们也看到中国近来在跟印度方面有一些冲突啊，
嗯，
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军事演习也好阅兵的时候，大陆也释放出一个讯息说不怕任何国家入侵中国。虽然印度现在不是入侵中国，它只是在支援不丹，对不对？
嗯，
那而且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地方，但是好像看起来它也利用这个来做一些对印度的一些吓阻啊。
嗯，
当然更重要我看的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朱日和这样的一个这个军演当中阅兵当中，就是习近平的谈话啊，特别是讲到说五个绝不吧，不有几个绝不，就绝不允许任何人用任何形式任何政党啊把中国的领土给分裂出去啊。
嗯，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对台湾喊的，所以才会让我们会比较特别注意这个。因为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包括轰六等等，不仅是最近啦，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是有大陆的这个辽宁号啦，啊，绕台湾行，然后有飞机绕台湾。那当然是我们都有伴着飞起飞来随时监测。但是，如果这个成为一个常态，就变成中国在宣示他对台湾的主权。
嗯
啊，第二个呢，就如果变成一个常态，那是不是未来台湾的防备心就不足了？因为他一上来你就要上去飞陪飞，然后飞完以后又没事，那会不会未来真的就发生军事冲突而我们也没有预备好？所以这个大概是台湾来看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那特别在内蒙古举行，我们过去也看到他在这里有军演的时候，好像把台湾的总统府都当作一个假的吧啊。那这次虽然没有说有很清楚的照片，但是这个中央电视台看到他的镜头背景好像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影子在那里啊，所以这个是有针对性，确实啊，所以才会引起台湾这边这么大的注意，必须要全程来监控这样子。
嗯，那这个到底是针对日本呢，还是针对印度，还是针对台湾？赵老师刚刚来讲是比较针对台湾，而不是针对印度。
我觉得都有啊，就是说因为他是建军节，今年是90年，
嗯，
那一定要扩大展示，也要展示习近平现在是完全掌控军方，那对他19大来讲是更好的一个就是权力的巩固。
嗯，
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讯息，有国内的他19大之前要铺陈习近平在这个军方啊的一个控制力量，那第二个就是要对这个周边像印度现在有冲突的国家，他要展现一下他的这个军力。当然对台湾啊，这个一直不愿意走向谈判桌啊，只说要维持现状，但是没有任何具体行动，那他也要做出一些，就是要让台湾知道你这个维持现状其实是在走分裂的这个路途啊，所以他要做出这样的展示，特别还要有这样的讲话。那当然对日本啊或者其他周边的国家，我觉得都是一个展示中国军力的一个机会，所以他才会这么做嘛。
嗯，那么蔡英文啊近日在出席这个公开活动，有很多的抗议团体就如影随形啊，那些台湾的示威团体，国安单位说这个类似有这个中共介入反蔡英文的行动，那中国的网军也跟着这个散布谣言哦，就是帮助攻台湾，那台湾的军公教抗议行动中真的有这个中国的介入吗？还有中共好像也加强了文攻武吓，似乎是不是在里应外合呢？就大家问这个问题，准备统一武力统一台湾了吗？
没有，我觉得这个当然，这前面我们讲朱日和啊，这个是中国单方面在展现他的军力。
嗯，
那台湾中国的网军对台湾一些喊话，我觉得 这个当然是随时都存在，而且很多的啊、
嗯、
啊，那制造台湾内部的一些矛盾，这是绝对有可能。可是你说中国大陆现在有一套进来来这个渗透台湾，然后参与台湾这些反对政府的行动，我觉得倒不至于啊。那包括像这一次的这个台湾现在最近有的一个风灾啊，他们也有人传说，哎，在这个风灾当中，长荣航空的这个空服员罢工呢，其实挺大了啊。但有人说，哎，有左统的势力啊介入来协调，我相信是没有。
这也是第一次吧，第一次吧，风灾，然后
这个空服员集体啊，
嗯、
这个不算罢工吗？请假，
请假，对。
既然政府说有台风假，那他就请假嘛、
嗯、
啊。那但是这个当然让台湾这个国际形象会不好，因为那么多旅客滞留。不仅是在台湾，在日本很多取消了那么多班机，其实是可以飞的情况之下、
嗯、
那发生了这样事情。
嗯，
所以我想讲的是说，今天台湾政府现在有很多的政策让很多的老百姓不满意，那会有一堆的抗议。可是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呢，因为你也不能说这是国民党的问题，因为国民党现在根本是一个少数党，一蹶不振、
嗯、
啊，那你完全执政了，这个立法院你是超过过半数，就非常多，那完全在你执政，然后大部分的县市长、县市首长也都是民进党籍的，所以现在有任何执政不利的地方，没有办法去怪国民党了，
嗯，
那只能去就要怪大陆了哈、啊
嗯，
就说是共产党在做这些东西，才会引起这个那么多的抗争啊，或者说引起这个老百姓不断如影随形的去挑战小英，但是我认为。
嗯，
你说大陆的网民会不会在旁边加油添醋去做一些，一定会有，可是大陆的是不是有一个透过什么特别的管道想要来影响这些这个包括像长荣航空的空服员，我觉得这个是不至于的啦、
嗯、他不是大陆情报工作颠覆工作做得很好的、啊、有什么不可能呢？
但是他不需要这么做嘛，因为已经就是他、嗯、我们这样讲好吧、
嗯、
就如果今天真的有被抓到，
嗯，
那反而是巩固了民进党的势力。
嗯，
那这个大陆现在既然那么不喜欢民进党，那你等于是帮他助选嘛。
嗯嗯。
啊，所以他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但是大陆的网民呢？
他可以做得天衣无缝啊。
对，不，他就所以他可以透过网民来做这些。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我的意思，他不需要实际去参与，所以网民做一些批评。那大陆放出来，那他可以说和我政府没有关，但是如果今天真的抓到一些不是这个网民的，而是一些和政府有关的、
嗯、
那我觉得他等于是在帮忙这个一个比较仇中反中的一个政府，更强化了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嗯、
那对民进党未来在台湾选举会有帮助的，
嗯嗯，
所以我认为他不至于傻到做这个。
嗯，那么最近这个美联社有个资深的记者，他撰文分析说，中共可能把武统就是武力统一台湾的进程推进到2018年，因为过去我们都说的是2020年、
2021年、
2019年，
对，2021年，
对，2021
到
2049
啊，成立100年跟大陆这个中共建立100年之间，
嗯，就推进到
怎么会有2018年的？觉得有几个可以观察的面向。第一个当然就是习近平在2017年，今年年底这个19大之后权力稳固，对不对？
嗯、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很可能是说北京现在对台湾的政局非常悲观，
嗯
啊，认为说虽然这个民进党执政之后以维持现状为主，并没有追求法理的台独，进行的文化台独会让台湾的下一代年轻人，包括我们蔡英文总统讲的所谓的天然独，这些跟中国大陆距离越来越远。那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蓝营回来执政的可能性现在看起来并不高。
嗯，
所以他要是如果担心这个，那他有一个做这样的一个时间表是有可能，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是。在中共对台湾的白皮书里头啊，对台政策白皮书里头有讲到一个，就是如果台湾无限期拖延谈判，
嗯，
其实现在我认为蔡英文他不讲九二共识，他就是根本不想谈判嘛，
嗯，
那这就是一个无限期在拖延，然后呢但是又不喊正式台独，所以让你好像没有 理由，没有借口可以用武力犯台。
嗯，
特别是台湾没有片面改变现状，也没有去挑衅啊，就是做一些文化的东西，所以大陆到时候最后就可能用这个理由说你在无限期拖延谈判，然后采取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嗯，
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大陆最近一连串的动作有没有透露出要给台湾一些讯息？根据最近这个全国大陆这个两岸关系、海峡两岸关系这个开的研讨会里头，这个前社科院台研所的所长周志怀里头还是有提到九二共识，好像回到九二共识还是可以，所以大陆也有一个可以打台湾的理由，就是说我跟你再讲过，一再重申，你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什么都好谈。
嗯，
但是假使台湾今天硬着不愿意回去，那未来包括2018年，如果真的有军事行动的时候，那也可能是台湾变成是说责任是在台湾，而不是在。嗯，
好的，谢谢严老师。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到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严振声老师为大家点评分析中国在建军90周年之际，在内蒙古朱日和举行大规模实战阅兵军演的意义，这也是中共自有建军节以来的首次举行展示具威慑力的军事武器的阅兵。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Philip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为你主持播送的旅游专题节目。
各位好，法国著名的城市 Limoges 始建于罗马时代的公元前12世纪。1768年的时候，在附近发现了丰富的高岭土， Limoges 也就成为高级精致白瓷的同义词，因为高岭土在高温加热之后会变成白色。瓷器工业也就成为 Limoges 的主要工业，并且在那里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瓷器杰作。法国人学习烧造景德镇瓷器，应该归功于一位汉名为殷洪绪的法国传教士。他在清朝康熙年间到了中国，并且在景德镇居住了7年。他把景德镇瓷器的制作方法系统而且完整地介绍到了欧洲。18世纪，一位外科医生在 Limoges 发现了高岭土，这种土被证明是绝好的制瓷原料。随着这一发现以及在路易16国王在这个地区的总管图尔格的关注下， Limoges 的瓷器工业被领进了洗礼盆。 Limoges 的地方总督下令建立起当地的第一座瓷厂，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特使前来订货，整个欧洲80%的皇家瓷器都印着 Limoges 出品的字样。这里的工匠总是能够敏锐地嗅到新时代的新需求。17世纪，他们发明了美轮美奂的瓷钟，中国故宫博物院里还保存着清朝康熙、雍正两代皇帝收藏的 Limoges 的瓷钟。19世纪，法国曾掀起东方文化热， Limoges 又从中国福建学来瓷观音的制作方法，所制的洋观音不仅畅销法国，甚至返销到了香港和澳门。在 Limoges， 富德加索卡索卢在全市范围内分布着135座瓷窑，这是幸存下来的最后一座瓷窑。卡索窑始建于1884年，是由阿卢奥工厂创办的，最多可以烧制10000件瓷器。这里常年展出古代瓷器工艺，借这个机会参观 Limoges 皇家工厂，这是现存仍在工作的最古老的瓷器工厂。哈维兰工厂在这里有哈维兰博物馆，它展示的是哈维兰家族的历史。 这个家族来自美国。在19世纪，哈维兰家族决定投身于 Limoges 的陶瓷生产，然后再销往美国市场。法国名瓷 Bernardo 以金漆绘瓷著名，擅长用金漆诠释皇室的奢华贵气。前身是路易十六皇室经营的皇家瓷器工厂，后来才由 Bernardo 家族买下，到今天仍然保有皇家瓷器的品牌，复制早年为法国皇室生产的御用瓷器。由于 Bernardo 以金漆绘瓷著称，工人们每天使用的金漆都要登记，下班以后统一锁在保险库里，每年到年底会回收擦拭金漆的抹布，据说还可以烧熔出100公斤的金子。1845年，法国瓷商阿德黑扬·杜布什捐出了他毕生收藏的各国瓷器，在 Limoges 成立了陶瓷博物馆，展品多达上万件，从2000-3000年前希腊罗马时期的古陶瓷到当代设计师的经典名瓷都在博物馆里展出。阿德黑扬·杜布什的收藏品十分的丰富，包括英国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时的皇家瓷盘、美国总统海斯与林肯等人的总统瓷盘、知名艺术家黑蒙·路易为法航头等舱设计的迷你尺寸的餐瓷等等。李莫士的特产白瓷竹杯也是博物馆的展品之一，烛光透过薄透白皙的瓷杯映出杯面上凹凸的美丽图案，非常的典雅细腻。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古镇 Limoges 和那里的陶瓷，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未来几天内启动对中国在贸易和知识产权领域的调查。中国表示欢迎美国在内的各国投资者到中国进行并购投资，并简化程序，改审批为备案管理。美国准备加大制裁朝鲜的力度，中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面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朝鲜的对外贸易还是依靠中国。美国一名水兵日前在南海地区执行任务时失踪，有中国网民将此事联想到卢沟桥事变。为重振民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第三次改组他的内阁。台湾检方传讯中广公司董事长赵少康两度追查中广是否为国有财产。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中文播音到此结束，感谢万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为您安排了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法国巴哈蒂演唱团演唱的歌曲，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节目中再会。